是偏偏这个老张夫妇呢，他们就有两个男孩，一个六岁，一个八岁。这两个男孩呢，常常闹事。每次他们一听到学校打电话来的话，肯定是他家的两个男生又在学校闹事了。他真的没办法。有一天，这张太太就听说有一位牧师呢，很会教导小孩子，不论是多么顽皮的小孩子，就带到他那里去，让他教导一下，那这孩子马上变成人见人爱的孩子。结果他就请这个牧师来帮助他的两个小孩。然后牧师要求说，我必须要单独的先跟每一个小孩见面，好吧，他们就请最小的小孩子叫 Michael， 然后老大叫 Johnny， 所以 Johnny Michael 就到牧师那里去。牧师说好，我可以跟 Michael 单独的谈一谈。他就请 Michael 进到他的办公室，然后就叫 Michael 坐在他前面，然后就对他说，看着他眼睛说，告诉我上帝在哪里。然后 Michael 居然没有回答。然后这位牧师呢，用更严厉一点的声音问他说，告诉我上帝去了哪里，还是没有回答。结果第三次的时候，这位牧师就用更严厉的声音，而且用手指在他面前指着他说，告诉我上帝去了哪里。哇， Michael 听见以后就飙出这个门，就跑啊跑啊跑啊，到躲到一个教室里面去，就把门关了起来。然后他的哥哥呢 ，Johnny 看见了以后，就随后追了来后，就敲门问他说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”然后这 Michael 就说：“哎呀，哥哥，这次我们可麻烦了，上帝不见了，他们以为是我们干的。”所以，如果你要成为人爱、人见人爱的人，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。但是，我们要成为人见人爱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成为怎么样？成为上帝最喜爱的人。Amen。告诉白人说，你要成为上帝最喜爱的人。你要先成为上帝最喜爱的人。当上帝最喜爱的人的时候呢，你肯定会成为人见人爱的人。耶稣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。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形容耶稣说，耶稣的智慧与身量，并什么神和人喜爱，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有神喜爱你的时候呢，你肯定会怎么样？得到人的喜爱。阿们。当你是成为神最喜爱的人的时候，你肯定会成为人最喜爱的人。所以今天呢，又逢在感恩节，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到底怎样能够成为神最喜爱的人。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，圣经里面明文黑字白纸告诉我们什么是神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圣经有一句话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一起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大家一起读一读，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，很容易背对。只有三句话，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要怎么样？要常常喜乐，然后呢？无住的祷告。第三呢？凡事谢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来，再来一次。第一说什么？要什么样？常常喜乐。第二呢？无住的祷告。第三呢？凡事谢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清不清楚啊？为什么要做这三件事情？这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的话，你会不会成为神最喜欢的人啊？只有他一个人回答，其他人呢？你看，我们都是有爸爸妈妈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最容易能够得到你父母亲的欢喜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他要你做的事情。但是偏偏我们有时候就不想做，偏偏想做他不喜欢你做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也经过这个时期啊。我家里就有两个青少年，有时候就偏偏不做你要他做的事情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做他爸爸妈妈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，肯定他爸爸妈妈怎么样？更喜爱他。不是说不喜爱他，本来就喜爱他。那你做起来就觉得他在那里啊，陈牧师说什么？觉得很爽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孩子好听话，你觉得很爽。所以你要成为神最喜爱的人呢，其实你要做这边讲的三件事情。第一做什么？常常喜乐。第二怎么样？无住祷告。第三，凡事谢恩。但是要做这件事情呢，你要成为怎么样？你要成为对的人才能够做什么？对的事情。到旁边说，做对的人，
做对的
才能够做对的事情。
做对的事情。
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做老师的人就是教书嘛，带敬拜就带敬拜嘛，你要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，你要做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情。所以首先第一件事要我们做什么？要常常喜乐。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要做一个喜乐人。告诉王先生，你要做一个喜乐人，
做一个喜乐的人，
你要做个喜乐。其实在这节圣经里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我们的神非常愿意我们都每个人都成为怎么样最喜爱的人，要不然他干嘛告诉你说这是他的旨意呢？圣经明明告诉你嘛，不要说你说哎呀我不懂神的旨意，不懂神的心意在哪里，爸爸妈妈就是故意不告诉你，让你去瞎猜哦。今天爸爸妈妈喜欢做什么，今天上帝要我做什么事情，你不必猜了，也不必去寻寻觅觅了，很清楚告诉你嘛，常常喜乐，不知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你所定的旨意。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怎么样，你要成为对的人，成为怎么样，做一个喜乐人，一个喜乐人才能够做喜乐的事情，才能够成为喜乐的人，才会常常喜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不然我叫你喜乐，你今天喜乐一下，你走出门以外想到哎呀糟糕，今晚上吃什么还没有定局，马上又不愁眉苦脸，对不对？但是喜乐呢，其实跟快乐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什么分别吗？快乐是怎么样？哇，拿到新的 iPhone 4S 好快乐，对不对？好爽啊，对不对？快乐是外在的东西，今天考试拿到 B plus， 哇，今天 A 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你马上怎么样？很快乐。今天晚上哇，要去吃一些你喜欢吃的餐，而且有这么多朋友跟你一起吃，你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快乐是我们外在的一些环境、外在一些的因素所带来的快乐。喜乐呢？喜乐是什么？喜乐是一种的心境，喜乐是一种的心态，是一种认识、认知。怎么说是一个心态呢？要怎样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呢？首先你要怎么样？你要选择喜乐，所以你要选择去喜乐。换句话说，快乐是你不必选择的啦。今天如果我今天在这里发每个人一个 iPhone 4S 的话，每个人都 很快乐，这个很容易做到的。但是要喜乐的话呢，你叫什么？你做这个选择，我要做一个喜乐人，做个快乐人、喜乐人，我们就叫选择去喜乐。怎么选择去喜乐呢？换句话说，你告诉你自己说我可以喜乐。其实每一位认识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成为喜乐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救本身就是很喜乐的事情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说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永远爱你啊，不离不弃的爱啊，海可枯石可烂，人的这些山盟海誓都会过去，但是神爱怎么永远不离开你的。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在那个认知你知道说哎，我是这么个蒙爱的人，你就可以喜乐了。就算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环境不甚如意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下一节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说什么？就算是有时候你在非常不如意的环境里面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怎么百般的失恋中都以为大喜乐。失恋包括那个失恋的恋啊，男朋友今天不跟你好了，女朋友今天离开你了，这也是你的失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今天考试考得真糟啊，今天那个 paper 拿出来糟糕，里面满江红，老师还给了一个 F 要我重写。这些很多时候在这种许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或者神给你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磨练，对不对？刚刚好爸爸给的钱刚好用了差不多了，没想到车子在路上爆胎了，糟糕，又得换胎。去换胎的时候他说我的机油快不行了，说再不换的话明天可能车就跑不动了。哇，你说真糟糕，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怎么能够喜乐呢？你叫什么？选择喜乐。方面要选择喜乐，
选择喜乐，
要告诉你自己说这些环境是难不倒我的了，我就是要选择主啊，我要选择喜乐，因为我知道说主啊，在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你的美意在里面。因为爆胎以后才有新的胎啊，换了机油那车才跑得更快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事情在这背后呢，看起来好像是不甚好，但是让我们清楚知道说什么，有神的美意在里面。下一节经文看看，耶利米书的29章第11节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了。耶利米书29章。十一节是什么？我向你们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什么意念，不是什么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意思说，我们相信神的人，蒙恩得救人，知道说，哎，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不是神要什么降灾祸给你，是要赐平安的，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。 让你能够更经历神。你知道吗？常常我觉得基督徒是基督教最好的宣传，基督徒也是基督教最不好的宣传。看看你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如果你像其他你的同学、你朋友一样，哇 ，iPhone 4还很开心，考试拿得不好的你就愁眉苦脸，你就整个人就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爆胎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什么话都讲出来。但你没什么见证嘛，对不对？有见证是不一样。基督徒最好的基督教的广告就是：哎，困难环境肯定赞美主，我至少还有车子开才会爆胎啊，别人没车子的还要找我去卡布啊。先感谢赞美主，往好的看，知道说神叫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不是降灾祸，是什么平安的意念。所以我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的心态。当你的心态正确的时候呢，他会告诉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难倒你的。阿们。我圣经里面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保罗。所以有次师母说你要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叫保罗，叫破欠好了啊，他真的太过什么了，太多了，太不便了。那保罗真的太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保罗啊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人家给他很多的苦难，打他39次，然后以为他死了，把他丢到外面，叫他活着回来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想起我现在的苦难，若比起将来要行我的荣耀，就不得介意了。”他根本不介意这些苦难了，他没有把他杀死，打死他。他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哇，这个人，你打他也不行，让他死了也不行。你真的难不倒他，为什么？就是个正确的心态。他知道神对他的意念是什么，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心态。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喜乐人。你们可以告诉旁边说，要有正确的心态，
要有正确心态。
然后要怎么喜乐呢？他们说，实际上这个是到底怎么喜乐起来吗？怎么喜乐起来吗？明明是爆胎的，明明考试考得太糟了。当然，可是大家你好好努读书，下次用公园就好了。那你怎样能够真正能够常常喜乐呢？你要怎么样靠主？告诉大家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
靠主。
保罗的秘诀是在什么？靠主才能够常常喜乐。你知道圣经里面保罗一共写了多少卷书？你知道吗？我另外佩服保罗一个地方是，他是肯定是使徒里面最忙的一个，到处职堂。到处去巡回布道、巡回讲道，但是还有时间写书呢。而且不但是写书，新约里面几乎一半都是他写的。考考你们，新约有多少卷书？啊，多少卷？新约多少卷书啊？哎 ，Hello， 基督徒，有多少卷书嘛？很容易记，就很容易记。乘法表你会背吗？3×9是多少？3×9=27嘛，记得3×9=27，讲一讲3×9=27。
3×9=27。
旧约39卷，新约什么27卷就对了嘛，3×9=27嘛，不是管他27啊，3×9=27。所以你看27卷里面书，保罗几乎写了14卷，如果希伯来书也是他写的，一共14卷，13卷书都是他写的，其中一卷出现最多最多喜乐的那本书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腓立比书啊。腓立比书一共只有4章，4章里面呢，喜乐或者是快乐或者是类似喜乐，在希腊文的字眼里面、诗歌里面找出来的这个字，一共出现多少次呢？17次之多，平均一卷书里面出现4次，6.25次，在腓立比书里面。你知道腓立比书在哪里写的吗？哦，他不是在那个 Marriott 或者 Sheraton 或者在101的高楼里面最高的地方里面写，在哪里写的？在监狱里面写的。这个不是很怎么讲，很难理解吗？在监狱里面写的书告诉你要喜乐，怎么喜乐嘛？保罗秘诀在哪里？我看看第4章他说什么。你们要怎么样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刚才不是说喜乐是一个心态吗？心态什么？就是靠主嘛。什么叫做靠主？就在旁边说，就靠近耶稣一点啊，
靠近耶稣。
当然靠是讲信靠的意思，但是其实就是说跟耶稣走近一点，你就喜乐多一点了。多靠近耶稣一点，你就多一点喜乐嘛，对不对？当你遇到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想靠自己的时候，有时候靠朋友靠不住啊，你很难真的有喜乐。你就靠耶稣走近一点，耶稣啊，妈妈妈妈，耶稣啊，搭救我一下，耶稣啊，你来帮助我一下。当你越靠近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怎么样常常喜乐。这是保罗的秘诀啊。 所以在监狱里面，他给洗了夜半歌声，记得吗？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他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半夜里面还在那里什么唱诗赞美 ，How great is our God？ 那狱卒是这种疯了，这个半夜里面还不睡觉，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主，环境难不倒他，困境难不倒他，为什么？他是怎么样靠主他的基督？一想到耶稣，我去唱歌，爆胎照爆胎，还是给赞美耶稣基督。paper 拿个 F， 照样可以赞美耶稣基督。下次更努力去写，再写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靠主，可以常常喜乐的，靠自己真的是不行的。我想可能当时很多人知道师母，我大概就是大概一年，今年是2011年，快过去了。2010年的时候，她被诊断有那个第二期的乳癌。你知道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，还记得2月中的时候，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叫上人。买一个怎么讲？一个控状在你的面前，宣判说你得了第二期的乳癌。一想到这癌症的时候，我马上联想什么？死亡，不治之症，马上就这么恐惧、害怕。牧师也会的，也会有这种的时刻。但是我们回来以后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师母一句话。靠着耶和华得来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说，我们不向人低头，我们不向医生给我们的报告低头，我们靠住怎么样，可以常常喜乐。你看师母，如果你就会看到礼拜天呢，他们都是脸嘻嘻哈哈的。他反而有时候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告诉他：“哎呀，师母啊，你不要那么难过啊。”就说：“那是奇怪，怎么能不难过？”他有时候谈告诉我，莫名其妙，我一点都不难过，为什么他们好像同情我一样？不需要他们同情，我是靠主可以常常喜乐嘛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啊，这就是我是基督徒，是基督教最好的广告，就是在这里啊。如果你在困境当中、患难当中，你能够像保罗一样，像许多好的见证人，他能够仍然喜乐的话，哎，哇，做基督徒真的是很棒。在这么困难的环境，他居然还能够如此保持这样的笑容，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别人发现到你有的，他也想要。只要靠主是可以常常喜乐的，你们跟旁边说，你靠主也可以喜乐的。
靠主也可以喜乐。
所以第一点，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喜乐人，你才能够常常喜乐。那要常常喜乐，另外一个方法就会帮助你了。下一句话说什么？不住的什么祷告，要祷告，喜乐，祷告，要祷告的话，你必须要做什么？做一个属灵人。当然，做一个属灵人不是像你说像养成牧师一样，像你。牧师呀，哇，还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哦，每次懂得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口口声声就是属灵的字眼，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属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每天依靠神，祷告就是依靠神最具体的一个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基本上告诉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不行了，你帮助我。”一个自以为是、自己以为可以的人呢，是不会祷告的。其实祷告很简单。简单做到的地步，你的这个主啊救我，这也是祷告，承认自己不行，再迟一秒钟，他就沉到海底下。就是主啊救我，祷告是最具体信靠神的一个表示。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属灵人，这个依靠神，你才会常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祷告不是每天像你说哦，在学校走来走去说啊、哦，来，每天在里面祷告，你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住的祷告的意思，就是要你怎么样，随时就是要不断天天依靠信靠神的生活方式。所以是一种的怎么样，做个属灵人不住的祷告是什么？是一个信靠神的下一章啊，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属灵生活方式。那旁边说是一个生活方式，
生活方式。
换句话说 you know, 我们大家都听过的，就是无事不登，我们不讲三宝殿了，无事不登礼拜堂。很多的基督徒就有这种心态嘛，代表我们中国人从这个背景过来，是不是？就是临时不读书，平时不读书，临时抱，然后这些我们都听过这些话，从小没听过的，虽然在教会里面长大都听过这种话，临时抱是什么脚啊？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到耶稣基督以后呢，我们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也在我们里面。平常哎呀，耶稣啊，对不起。你暂时休假一下吧，我现在每一次你看五十非常的顺利考试，虽然不是哪 C、但是有个 you know, 还不是那么差，我还可以过，我还不错嘛，而且 you know, 也有个人蛮喜欢我的，我这生活还蛮如意的。耶稣你暂时就休息了，别管我那么多好了。 我们有这种心态，对不对？有事情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救我，真的不行了，明天要考试，糟糕，我还一个功课还没温习啊，我明天要交 paper 怎么办？我们说就有临时找耶稣这种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你天天学习依靠神嘛，准备依靠神，早上起来就是感谢赞美主，我有生活基础，今天我就完全依靠你了，是吧？今天我在学校里面遇到谁讲什么话，主你来带领我，是吧？今天在我上课的时候，主你帮助我能够专心听课，是吧？今天我无论遇到谁，你帮助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。你每天依靠神的就生活方式，不要等到你有事情的时候你才想到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做一个属灵人，不住的祷告就是一种依靠神的一个生活方式。那你怎么做呢？那腓立比书，又是腓立比书，我们看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我们都很熟悉的哈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，来，应当什么？一无挂虑，凡事借作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。所以因为英文直接有一句话就是说 worry about nothing, pray about everything。 来，我们讲一次，来， worry about nothing,
worry about nothing,
pray about everything,
pray about everything。
这是依靠神的 worry about nothing, pray about everything 都可以祷告啊。其实我常常觉得在西谷我觉得很有福气，你们不觉得是福气？塞车我觉得是蛮有福气的，因为塞车的时候我可以在路途上我可以祷告，我可以听敬拜赞美诗，我可以唱诗，我可以听一些讲道的 CD， 我可以在里面祷告，我甚至在里面讲方言。最好的时候没人管我，把车关起来，反正现在大家都在手机喊电话像疯子一样，别人不理睬你，对不对？以前你在里面呼啦啦的以为你是疯了，现在大家都是这样，你不是还在讲电话呢，还在自言自语呢，还在刚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，你都知道大家都是如此。你在里面大声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住在 Fremont， 来教会塞车的话，不塞车了20分钟，最好的礼拜天早上最爽，开过来大概20分钟就到。平常的话呢，35到15分钟，下班的时间更糟糕，1个小时。在里面呢，听音乐啦，赞美主啊，哈啦哈利路亚，就在神面前祷告啊。这依靠神的生活方式，你可以做一个生活方式 ，become a lifestyle， 不要等到有事情再来找耶稣。所以耶稣每天都在你的身边，都在你的左右，等候来帮助你，等候来祝福你。为什么你不学习这种依靠神的生活方式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要成为属灵人，你就懂得怎么样不住的祷告。然后呢，你要天天靠圣灵行事，告诉他们要靠圣灵行事，
靠圣灵行事，
要天天经历靠圣灵行事，不是靠什么肉体。其实我们没有很多的选择，你如果不是靠肉体，你就是怎么样？靠圣灵。你不是靠圣灵，就是怎么样？靠肉体。你不是跟神站在一起，就跟另外人这个人站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中间的了，没有半天掉的，不是上就是下。所以信靠神也是如此，你要学习信靠耶稣基督，就是天天靠着圣灵的形式。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？加拉太书一节圣经啊，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来看看。第16节，他说：“我说，也是保罗说的，你们当顺着什么圣灵而行，就不怎么样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养成一个每天信靠神的生活方式的话，你自然的反应，自然的你会做什么？随从肉体的情欲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如果你不 consciously 特意的。”有一种依靠神的心态，选择喜乐，选择信靠神的话呢，你自然的心态是会做什么？靠你自己，凭着肉体。哇，开在高速公路上，忽然间有一个人旁边这样过去，哇，这个人这么大胆，在我面前空过去就开始，哇，是的 ，right。然后如果你开的车还不错的话，那嘣，是吧？超在前面，他很近的时候卡在了前面，这什么？那肉体嘛。我也做过这种事情了，肉体嘛，但没靠圣灵就是靠肉体了嘛。但你靠圣灵行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你想到感谢赞美主，我为这个人祷告，可能他真的有急事，他才生小孩，赶着回去再进医院，可能 emergency， 因为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心态，你不会在那里骂这个人，甚至要抄他的前面，故意给他眼色看。
那你靠肉体行事的时候，你做的事情是肉体的事情，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那今天我在预备这个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看看电脑里面一些东西。打开电脑，我很久没有收到这种电无名的这个人寄来的东西，我就一按，不得了，一看是什么黄色网页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非常糟糕的黄色网页。我以前一阵子我跟托尼说不能哪里来，他就每次 spend 了好几次以后，终于好久就没有了。今天忽然来一个想，哎，好像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靠肉体行事嘛。靠肉体行事的话呢，怎么样？我会继续看下去。然后我他那个配上面还告诉我说 free membership， 你可以完全免费登记，你知道吗？这种黄色的这种网页啊，免费登记嘞。而且你躲在办公室里面，门关起来，你牧师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任所欲为啊，这是肉体嘛。哎，马上这里告诉我，哎，这个不行，眼目的情欲啊，肉体的情欲啊，马上就 spend 掉。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什么？你愿意选择而已，你愿意选择靠肉体呢，还是选择靠圣灵？每天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选择，其实每一时刻你都在做这个选择。不住的祷告，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就是要做正确的选择，就要选择凭圣灵来行事。Amen。好，接下来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。接下来经常就说什么？凡事谢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真的是做到一个喜乐人，做了一个属灵人，其实最后一点，其实我觉得是可能是最难做的一点。他说什么？凡事谢恩，你要做一个什么感恩人？告诉我们，做一个感恩人。
做一个感恩人。
做一个感恩人。其实一个感恩的一个态度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多成功者的人的一个态度。很多人都说，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嘛，对不对？ Your attitude determine your aptitude, right? Yeah. 所以当你的态度正确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你有不同的看法，对待人也不一样。所以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态度， appreciation, gratitude， 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当然你说这么难做吗？很容易做啊。刚才不是说过，你拿到好的礼物，你遭遇都很平顺的时候，你都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的时候，你要感谢神都来不及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么多好的福气，哇，赶紧到圣诞节又到了，我老爸一定寄来又多少钱给我过圣诞节，去那里度假，踏好 ski， 哇，这个真的好，感谢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说什么？凡事谢恩呢、啊？什么叫做凡事谢恩？吃爆胎要不要谢恩呢、啊？啊，今天老爸没寄钱来，不能去踏好 ski， 要不要感谢神啊？要感谢神，这叫凡事，包括顺利的事情，包括不顺利的事情。包括拿 A 跟包括拿 F， 重写 paper 跟 paper 拿的老师在学生面前读出来，都是要感谢赞美主。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有这种感谢的心态呢？主要的感谢的心态，其实第一，你相信神必叫万事互相效力。来告诉我们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个完全跟你对神的这个信心、对神的认识很有关系的。所以我刚才说，你要做正确的人，你才会做正确的事情嘛。你如果正确的认识，你知道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感谢神呢？什么叫万事啊？所有的事情的意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，对不对？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，我们晓得怎么样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谁啊？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。谁是爱神的人呢、啊？认识耶稣的人就爱神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神召你，按照耶稣基督的缘故召你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你知道，相信神必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这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地方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说有化妆了的祝福，是这个意思。Blessing in disguise， 你没听过 ？Blessing in disguise。有人车坏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一个坏的车员工才有新车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不是最好的例子，但是也是很好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就我女儿 去年准备上大学了嘛，想对他们开始练车，练习开车，然后我可能要买另外一部车子给他，但是就想说，哎，那买一部车子给他，不如先买一部车子给我自己，然后可以用另外车子给他去洗嘛，对不对？当时就说，哎，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，就说好，我们就考虑买部车子嘛。那刚好当时然后我很爱我们的岳母啊，因为我在香港，刚好给我们一笔钱，我觉得那不错，一笔钱，这个钱我就跟太太商量，当然财政部长还是要经过，对，跟他说，哎，有了钱了以后，哎，我们反正女儿要念大学，要准备给她买部车子啊，哎，最近听说好像在有一部蛮好的车子，我就在 Craigslist 上面找看了一下，而且都是不错的二手车嘛，啊，虽然是二手车，但是也都是 Beamer， 你知道吗？是 Beamer， 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我一直想开的比较好一点的车子，但是新的车又买不起，但是旧车的话，肯定在美国是最划算的。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，老师都告诉我们，这在美国买新车最不划算，一年之后你15%，这个价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买旧车最划算。所以我说那时候好，我们就看了一下，看了一部车子，蛮喜欢的。哎，因为有这个需要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享受比较好一部车子。这都是让我们做凡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很多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哎，神在背后。神在背后，他会使凡事都互相效力的。好的，这次师母从去年3月8号他动了这个乳癌的手术，6月28号林兰特会完了以后，第二天开始做一年的化疗，直到今年6月9号结束。这些日子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非常重要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。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多的爱弟兄姐妹实际的关怀。我们做牧者的，我们常常去关怀别人，关心别人啊，但是从来没有领受这么多的爱。有时候真的是人都不懂得怎么领受什么爱，有时候你觉得不好意思，突然觉得哎呀不好意思，这么多人突然间把这个爱全部都堆在我们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一年啊，我们真的经历到神这么多的爱，而且很实际上的爱，直到如今还有弟兄姐妹固定的每个礼拜送放在我们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师母的体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我是父兼母职的，所以我还要去煮饭的，还要炒一菜，我炒的几手菜还不错。所以，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就体贴，我在家会忙碌啊，然后所以还知道如今一年多了，还固定每个礼拜送饭菜到我们家来，万事互相效力啊，叫我们知道说，原来神这么多的爱，过去没有经历过的爱，现在通通都好像倒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不甚如意的，你怎么样？你先来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什么？你相信神能够叫什么？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就算是你觉得最糟糕的事情、糟透的事情，你也不要埋怨。但一埋怨的时候，你是告诉神什么说？你是坚决当中告诉神说：神啊，我就是不喜欢，不喜欢你允许我到这个环境里面。感恩是什么意思啊？感恩是主啊，我接受目前你所安排的环境是你许可的。但是我会永远留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因为什么？你向我怀的意念是什么？不是这样灾祸的，是要是平安的意念。你永远要记得，你现在的环境，不论是多么糟糕，你觉得好像你快透不过气来，你的心情就是糟透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永远的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旷野有一天都会过去的。最终是要把你带到什么应许之地，困难是会过去的，最后是把你能够成熟。所以下一个我们看到说，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你要相信神在什么你身上的工作。跟旁边说，相信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因为你是神的什么杰出品啊？在以弗所书2:8告诉我们说，10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， 是神的杰作。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， 你看这个 masterpiece， 如果你真的是要让这个 masterpiece 能够放在博物院啊，或者展览室里面，你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表哥在香港大学教艺术，他是画家。我问他说：“你画一幅画要花多久？”他的画的时候大到就是他最大的我看过就是有刚好这个荧幕那么大，从摆设的荧幕那么大。我问你画要花多久？要花多久一幅画？他的这种画大概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。花这么多的时间，我画着一幅画，我说：“哎呦，那得看起来不怎么样。”我看红红一片，然后这里黑一点，那里黑一点，因为他就是他 去法国也去英国留学回来，那种抽象化，我看不懂。他说你看到什么？我说我看到红一片黑一片。但是花了6个月的时间了，人家出高价要买他的画，这个什么是他的杰作品 masterpiece， 他的过程必须要经过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神在你身上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你是神的 masterpiece， 或者反过来说你是神的杰作品，你是神的 masterpiece。 所以第罗马书，最后我们看这节圣经，罗马书第5章里面说什么？他说不但如此，就是在什么患难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患难会生小孩的，知道吗？当然会生女儿了，等一下他们要准备要生的老二女儿。这里说患难会生孩子，首先患难首先生什么？生忍耐，忍耐生什么？老练，老练其实在英文里你明白原本的意思是什么？是 character， 性格品格。换句话说，神说就是在患难中你也是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，就是在患难中啊，就是在没饭吃啊，在煎熬里面啊，钱不够用了，女朋友离开你了，被男朋友抛了，就在患难中啊，他都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因为知道怎么患难会生小孩，生东小孩那你能够忍耐，经得起考验，这次失败不怕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会生越来越多。然后做什么呢？然后忍耐生什么？生老练，哇，是越久的老练，越久的老练，以后变成怎么样？就从你的 character， 从你的品格，这品格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品格是什么？生盼望，这品格告诉你说，你越来越像谁？像耶稣嘛。神最终的目的在你我身上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雕琢成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是人见人爱的人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什么增长，有耶稣在的地方就有人，大家都拥挤的来看耶稣，亲近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有这种的 character， 耶稣就有这种像磁铁一般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品格生命。当你经过患难的时候，经过许多失败的打击，经过挫折，感情上的这样的一个抛弃，生活上的一些失败，父母亲在环境里面带给你一些的这个考验，这些都帮助你们，让你里面越来越成熟，让你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。别人跟你在一起就觉得说很爽啊，很愉快跟你在一起，很想跟你在一起。这就是什么样的人见人爱的人，这就是上帝最喜爱的人。所以最终的目的，请你不要忘记，神就是让我们成为他最喜爱的人，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。你看耶稣基督他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父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第二次呢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以利亚，然后有摩西跟他在一起。彼得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座棚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”彼得是，然后就年轻的血气方刚，乱讲话，讲错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天上有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我的什么？我的爱子，你们当听他的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最疼爱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话，是不是成为上帝最喜爱的人？肯定是嘛。肯定是。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几天，我要来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还年轻，神还有很多事情要来磨练你，会告诉你在这个人生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患难，不同的试炼会临到我们的。有些事情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，如果你在一年前告诉我说是我会乳癌的话，我根本相信都不会相信，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又是充满罪恶罪人的世界里面，这种患难，这种所谓的一些的灾祸是会临到我们的，包括基督徒在内。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来锻炼我们的，磨练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喜乐人，我们就常常喜乐；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属灵人，我们就能够每天依靠神；我们能够成为怎么样感恩人，我们就能够凡事都谢恩。所以在今年感恩节的时候，当你
有机会吃火鸡，还有我们最后吃火鸡还是什么？火腿啊，对了，火腿。你一面咬的时候，一面想一想感谢赞美主，不但只是为好的事情要感恩，也为那些你现在正在困难当中，你正在患难当中，也要感谢赞美主。你感谢赞美不是因为这主啊，我感谢你把这东西给我 ，no， 是我感谢你，你可以在这些患难当中，我知道你在锻炼我的 muscle， 锻炼我属灵的肌肉，锻炼我的生命的品格，让我真是越来越像耶稣。他会告诉你说，当你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，当你成为神最喜爱的人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要想说你梦中的白马王子的白雪公主出现了，他们追你还来不及，因为你就有这种心理，你就像那个磁体一样，因为神最喜爱的人会同样吸引神最喜爱的人，因为神的祝福就像如此领导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要记得，身为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喜乐。你要做到这三点，你必须要成为正确的人，成为喜乐人，还有呢，成为属灵人，还有呢，成为感恩人。Amen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的爸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的确爱我们，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没有向我们隐藏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主啊，你最喜爱的，而且你最喜爱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你都清楚告诉我们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是如此接受，主啊，你说这三件事情是你要我们所做的旨意。主啊，你先帮助我们成为快乐人、喜乐人，成为属灵人，成为感恩人，让我们能够做常常喜乐、不住的祷告、凡事喜乐。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感恩节的季节里面，我们懂得数算你每一个恩典。不论是高山或者低谷，不论是成功或者挫折，我们都要来感谢赞美你。知道主，我们是你手中最杰出的工作。有一天，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。谢谢，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